有一间大酒店，当然就不是荷里活的大酒店。这间酒店有一个很富丽堂皇的大堂，每一个酒店其实对它的大堂都是非常看重，因为那个是一个接受欢迎客人的一个第一印象。所以这间酒店的老板同样是很看重这个大堂的整洁，还有特别是地板的清洁。所以呢，即是每日都要求他的员工呢好好的来到即是抹干净的地板。那有一日，当员工正在抹紧地板的时候，打开门，突然间有一个的女士 ,kick kick, kick kick, kick kick, kick kick, 就走入来这个的大堂。一个不过意，啧，就成个五体投地这样趴那个地下，啪一声。望真啲，原来这个是老板娘。哇，特别是那个拖地的员工呢，真的连个心都跌出来，不知道怎么办，我份工没了这样。所以一涌而上，嗱嗱声就将老板娘从这个地板那里抬翻上来。老板娘起身拍条裙，大家都好像那一刻的即是气氛都凝聚在那一个她准备讲说话的时刻的当中。老板娘就说，好在跌亲是我啫，若果是一个客人或者一个老人家的话，那就不得了了。于是他就 k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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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回去老板的办公室，没有任何责备，没有任何分事。当然可能他们会担心会不会跟老板投诉呢，但是没有这样的事。老板娘对员工完全的接纳，因为他们是很认真的工作。这些员工对老板娘，我相信那个心很不一样。我们的耶稣全然的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面，并且从死里面复活。我们这班蒙恩得救的人，又应该怎样来到回报上帝这份恩情呢？今天我希望透过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一至第十节，即是整章第一章，好希望能够同大家来到思想这个问题。既然耶稣基督全然的为你和我，那我们又怎样回应他呢？帖撒罗尼迦城其实呢，你当它好像香港一样，是一个大都会，在当时的亚该亚和这个马其顿这一带的地方，是一个很出名的城市。当保罗在第二次宣教旅程的时候，他领受了上帝一个特别的异象，就是一个马其顿的异象，他从亚洲去到欧洲，踏入欧洲的第二站就是帖撒罗尼迦城。在使徒行传第十六章就告诉我们，保罗在帖撒罗尼迦逗留了三个的安息日，我们相信他有三个多星期在这个城市里面，在会堂当中来到传讲福音，来到见证耶稣就是基督。圣经说那里有很多的犹太人，亦都有一些外邦人，有一些希腊人，有一些敬虔的妇女，他们因着保罗的教导接受了耶稣做救主。保罗正是很希望继续来到帮助这个初成立的教会，这班初信的弟兄姊妹建立他们的时候，但是他遇到一个很大的困难，就是那些在腓立比反对他的犹太人带着很多匪徒来到攻击保罗。于是保罗没办法留在帖撒罗尼迦，他就要离开，并且去到比利亚另外一个城市。但是那些匪徒继续的追，那些犹太人继续的攻击，于是没办法，保罗唯有很仓促地搭船去到雅典，然后最后辗转去到哥林多。当他能够停留在哥林多的时候，他就想念那个他逗留了三个多星期的帖撒罗尼迦的教会，他们的信徒，这些初信的弟兄姊妹，究竟他们的情况是怎样，很想写信来到关心他们，鼓励他们。所以今天我们手里边所拿着的帖撒罗尼迦前书，就是保罗在哥林多城那里来到写的一封信给帖撒罗尼迦教会。让我们打开圣经，或者你打开你的 电子的圣经，或者你看后面的屏幕，我们一起来到先一起诵读第一节到第三节，好吗？好，预备，一二三。保罗、西拉 同福堂的弟兄姊妹咧读圣经咧系好值得欣赏，即系唔系所有唔系好多教会咧读圣经嘅时候咧系咁样读噶，我哋都好有精神咁样读，所以咧你话俾你隔篱弟兄姊妹听，你读得好好听。保罗因为逼迫嘅缘故，佢唔能够留喺帖撒罗尼加太耐，但系当佢回想呢一啲初信嘅信徒，有三个方面系保罗喺祈祷嘅当中好感谢神。呢三个方面是包括了他们在信心的工作、爱心的劳苦，第三在盼望上的坚忍，成为保罗、西拉和提摩太时时来到感谢神的原因。这些信徒不单止有信徒的榜样，并且在他们的生命当中来到证明他们是蒙神拣选的人，亦都可以说是当得平安的人。我记得在路加福音，耶稣吩咐那些门徒去传福音的时候，你就去不同的屋企去找那些当得平安的人，如果有人愿意接纳你、邀请你、甚至帮你摆上、一些的食物，你就即管同他一起团契、享用，并且来到医治他们，将福音传扬给他们。你要找当得平安的人，因为事实上门徒自己已经得着平安，所以这些当得平安的人，他们应该带着一个特别的质素。今天你和我其实都已经接受了耶稣基督做救主，我们都是当得平安的人。所以当我们看第一段的经文的时候，提到这些初信的帖撒罗尼加信徒的时候，纵然他们的初信可能是最多两个月或者三个月的时间，但在他们的生命当中有三个很重要的标记，是、你和我这些当得平安的人可以来到、都有的三个的标记，就是信、就是望和爱。这个可以说是基督徒的特质、无论我们信了耶稣几长几短，其实这三个特质都应该在我们生命当中是、清楚的，是清晰的、保罗将福音传给帖撒罗尼加人，我们相信在保罗的生命当中一定有这三方面的特质。如果我们不信，我们可以看看在新约里面，其实大部分新约的书卷都是保罗所撰写的、在他的内容里面的确看到他生命当中有流露着很丰富的信、望和爱，但是不代表初信的弟兄姊妹他们没有这些特质、就等于有时候我讲笑地说、就是家里有两只狗，一只两只都是长毛的腊肠狗，如果他们、即是生 BB 的话，生出来的 BB 一定是都是长毛腊肠狗，是不是有长毛腊肠狗的特质。那保罗在福音里面生了帖撒罗尼加的信徒，其实保罗的生命亦都带来这些信徒一个生命的榜样，一个延展。所以、有很多人就说了、我们看一个教会，如果那个牧者是一个怎样的牧者，教会的信徒呢很多时候都有点像那个母的，即是譬如如果、牧者是砰砰声那种，哇很有信心、即是很有能力这样，那种的牧者的话呢，可能教会的弟兄姊妹呢都是砰砰声的。如果教会牧者呢是稍微即 是温柔、的一个牧者的话呢，弟兄姊妹呢又会因着这个牧者的生命的教导啊、牧养的方式呢，又能够分享了那种生命的特质。咁啊，同福堂我们有很多不同的牧者，当然我们有我们的主任牧师，我们即是很多时候都以我们的牧者作为我们学习的榜样，他的生命成为我们很多的提醒。但我相信哪一个牧我们似哪一个牧者不是最重要，因为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我们最重要的是似哪个呢？是似耶稣， just like Jesus。哪个牧者不紧要，最重要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素质，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能够有耶稣基督的样式，有耶稣基督信望爱的那个生命。在这里保罗提及有三方面他赞赏帖撒罗尼加信徒的特征。第一是因信心所作的功夫，就是因为信心所带来的行动。这个不同我们自己因着自己的才干、我们的知识、我们的经验所带来的行动是不一样，是因着信心的缘故，以致我们撇弃以往拜偶像的行为。因着信心的缘故，我们没有因为眼前遇到的艰难困苦来到轻易放弃我们的信仰。因着信靠耶稣， 我们相信祝福别人是基督徒的职责，所以我们没有因为别人辱骂我们，我们用辱骂来到回应对方。因为我们相信信靠耶稣的缘故，有这个信心，我们相信我们伸手为病人的患病求医治的时候，甚至我们能够即是有着信心来到吩咐被鬼附的人，他的鬼能够从这个人身上出来。我们凭着信心的大势，我们相信当我们很清楚地将神的福音讲明，就会有人愿意回应这个福音，接受耶稣基督的作为救主。凭着信心有相应的行动。这一次我去仙台的时候，舒教士跟我分享一个这样的经历。他说有一个日本的太太，他自311地震之后，海啸之后呢，就开始参加自己参加这个教会 的查经单。对于日本人来讲呢，不是好像香港人一样，我们可能你未信耶稣，不过呢因着你的朋友、你的同事、你的家人邀请你回教会参加崇拜，可能我们中间有些新的朋友，你都是因为今天有一些信耶稣的家人朋友邀请你来，他邀请了你十几二十次了，即是怎么都来一次啦，即是给个面对方。但是日本人他们是不是这样的，因为他们认为呢一个正式的崇拜呢是代表他要正式表达即是相信这个的宗教，所以呢他们是不会轻易参加正式的崇拜。不过教会其他的活动，包括了查经班啊，或者是英文班啊，或者是亲子的小组啊，这个不是崇拜呢就不一样，他们可以即是参加都不是觉得很艰难，但是一崇拜呢就是他们真的很确实自己这个的意向呢，他们才会来到参加。这个太太她未参加崇拜，但是她很积极参加查经班，并且她的信心不断的成长。宣教士问她为什么你会来她们的查经班，她就讲了一件事，她说她在地震之后发了一个梦，这个梦她在梦境的当中，她见到很大的光四面的环绕着她，她从未发过一个这样的梦，她不知道为什么。于是她就走去问她的丈夫，她丈夫就说那你去找教会吧。好奇怪，为什么她这样回应的呢？后来我们就知道原来她丈夫在她小个的时候是读一个基督教的国际学校的，即是她对圣经、对基督教信仰有多少的认识，所以她听到她太太这样讲的时候，她就说教会才能够帮到你，你去教会吧。于是呢她太太就真的很顺服，自己就走来去教会，但她先生是没去的，她老公就叫她去了，不是自己跟她一起去的。于是这个太太就是这样的，对圣经、对基督教信仰开始越来越有兴趣，并且呢、就是、真的差不多、就是、每一次都参加查经班。弟兄姊妹，这位太太因着一个这样的信心，当然我们今天说、啊、如果我发梦见到很光的时候，是不是代表耶稣跟我们说话呢？我们不知道，我们 不能够立刻就来到肯定这个一定是从神那里来，但是至少既然她的丈夫这样说，而她又都这样的行动，这个这么小的信心竟然来到附上一个行动，她愿意来到寻求上帝。事实上我相信这个梦境一定有神的心意，所以我们继续为这个太太祈祷，也希望为这个先生来祈祷，希望他们整家都能够有机会接受耶稣做救主。保罗赞赏帖撒罗尼迦教会的第一方面是他们因着信心而带来的行动，第二方面保罗赞赏他们的是因着爱心而所付出的劳苦。今天我们面对人生很多的劳苦，你辛不辛苦啊？你在香港打工辛不辛苦啊？你在香港做生意辛不辛苦啊？都好辛苦啊，即係成日都冇得放工啊，成日呢都係即係好晏先食饭啊。我有一次同九龙东啲弟兄姊妹夜晚喺观塘嗰度行区，差唔多八九点嘅时候，我哋仲见到有啲嘅返工嘅人呢，佢哋啱先食完饭，唔係放工喎，而係继续返 office 继续工作。哇，真係好辛苦。我觉得即係我哋就好似箴言好似传道书嗰度话俾我哋听呢，我哋喺日光之下呢，即是面对很多很多的劳苦，是即是令到我们心里边是很沉重。另外一种的苦不是因为这种所讲的日光之下的苦，而是因为犯罪而带来的苦楚， 是因着我们犯罪带来的痛苦，或者别人犯罪令到我们无辜的人受苦，这些的苦，这些苦都是非常之劳苦，都是非常之大的重担。我不知道我们中间会不会有弟兄姊妹或者朋友未信耶稣的朋友，你今天同样带着种种的劳苦来到这个地方，但我盼望你明白圣经里面所讲的这种的劳苦是因爱心而带来的劳苦，即是说为着爱别人、爱上帝、爱教会的缘故，放低自己的舒适来到尽力来到服侍。我成日都好为着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特别在施事、在 SV、 在迎新的弟兄姊妹，星期日的崇拜，我们第一堂崇拜几点钟啊？九点半，你知不知道他们几点回来啊？差不多早一个钟头或以上就要回到这里，为我们预备一个这么舒适的环境，让我们可以有好的空调、好好的音响、好好的敬拜。我们要为着他们的劳苦来到感谢上帝，都要多谢他们的劳苦，是不是？我给掌声他们。因着爱心而带来的劳苦是甘心情愿的，并且是殷勤的服侍，这种劳苦是上帝欣赏纪念的劳苦。这次我们在仙台，我们都尝到少少这样的劳苦。对于香港人，对于我，对于这班年轻人来讲，我们从来都没试过耕田，不过我们这次有伴奏，我们就在田野里面来到学习耕种。主要是弟兄、姊妹呢就有另外一个的职责，他们有一个太太的小组，就不需要布晒了，我们呢就出去布晒。耕田这样东西很陌生，我们没试过拿个镰刀来割草，割野草。割野草是一个非常之有兴趣的一个工作，因为一割下去呢，除了割了些草之外，还有很多东西飞出来的，包括甲虫、蜘蛛、不知什么东西跳出来，那呢真的少点胆都不行的。所以我们就是这样蹲在几个钟头，一路割一路割。还有我们未试过用泥耙的，我们要将泥冚住那些禾杆草，拍住在那些葱的苗那里，听说可能这样呢就那些葱会生得好一点。其实我都不知道为什么，总之呢他叫我们做，我们就要做啦。虽然是暴晒，虽然是蹲在那里，发觉呢其实都不容易，因为我们即平时很少用那些肌肉的嘛，所以呢做完之后都未做完，我们那个都已经开始腰酸骨痛，到第日哇发觉那些关节都痛得很紧要。虽然是劳苦，但我们知道呢是上帝叫我们去学习爱这些灾民，这些被海啸所蹂躏过的这些灾民的地方。他们的田本来是种稻米的，但是因为海啸海水浸过晒的地方的时候呢，这些泥土没办法再耕种了，所以今年是第三年了，他们期望今年都能够再一次重新修复了那些泥土呢，能够再一次有道水道可以耕种得到。所以我们去到的时候呢，我看到那些道就这么高了，希望呢十月的时候呢可以秋收，不知道有多少个收成。面对这些灾民，我们所能够做的很有限，我们只是割下草拨下泥，但我深信这种的劳苦是上帝所纪念。第三个保罗为着帖撒罗尼加教会的信徒感恩的地方，是他们因着耶稣基督而带来的盼望。我们劳苦，因爱心而带来的劳苦，不是只是基督徒才有，未信耶稣的人也都有因着爱心而带来的劳苦，是不是？我们刚才的幅相中间的幅就还有其他当地的义工，其中一个在左手边那个，如果你可以翻翻前面的幅相，在你的右手边第一个矮矮地的那个伯伯，77岁，他本来是一个大学的牙科教授，是不是？左手边，你的左手边，矮矮黑黑，他是教授来的，但是自从3.11地震之后，他退休了，当然，但是退休当然他可以硬硬脚在家，即是享他的清福，但是他没有这样做，反而他愿意落手落脚来到帮助那些灾民修复那一带的土地。他们用了很多不同的方法来到试试哪一种的植物能够适应那种腌咸了的泥土，他就发现可能棉花能够帮助他们，所以我们其实割完草之后，他们就在那里种棉花。不信耶稣的人，他们都能够用爱心 来到付出劳苦。但是没有盼望的劳苦是没办法撑得多久的。没有盼望的劳苦很容易就放弃。但是当我们有盼望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所付出的劳苦是值得的。当我们有盼望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因着信心所带来的行动是有支撑力的。这里所讲的盼望是一个怎样的盼望呢？当然对于基督徒来讲，最重要的盼望当然是我们盼望有一天当主耶稣回来的时候，他要显现那个荣耀。以致我们今天面对所经历的很多的艰难，很多的劳苦，亦都不足以介怀。我其实个位份上面呢就升了级了。因为呢我已经成为扣工了。即估唔到我已经成为扣工，唔记得解释呢个系我太太嚟嘅，唔系我外甥女嚟嘅，即系头先嗰堂有弟兄姊妹误会呢位系我外甥女。我想讲嘅系我外甥女旧年生咗个 B B， 佢话俾我听咧，佢怀孕生产嘅过程里边咧好辛苦，哇！即系生个仔先知道，原来咧怀孕系咁艰难嘅一件事。我相信即系做个妈妈嘅，你一定知道嗰种嘅痛苦。但系当佢手里边抱住呢个孩子嘅时候，佢觉得呢一啲嘅痛苦都不足以介怀，因为见到一个新嘅生命系诞生。呢个就系盼望。今年我唔单止系成为一任嘅舅公，嚟紧下一个月我又成为第二任嘅舅公，哇！真系好福气，感谢神。保罗话：因着耶稣基督带嚟我哋嘅盼望，系呢一班帖撒罗尼加信徒嗰种即系值得嚟到感谢上帝嘅地方。信望同爱都系呢啲初信咗几个月嘅弟兄姊妹，佢哋好丰丰富富咁样嘅展现耶稣基督一个新嘅生命。都系我哋为着呢啲初信嘅信徒，我哋好开心。如果我哋见到一啲初信嘅弟兄姊妹，佢有信望爱，我谂我哋都会好安慰，好开心。但是同一时间在这个银币的另外一面，我们会想想，其实他们这种生命的见证也都令到我们信了耶稣很久的一班弟兄姊妹有少少汗颜。因为他们的热心，有时我们想想，我们信得耶稣久了，我们开始经历了很多东西了，听过很多教导了，我们开始知道教会的生活的习惯了，知道几时入座呢就不用，即是行哪里可以兜过私事呢就不用被他看到等等诸如此类。我信了耶稣之后耐了，开始觉得懂得侧侧膊不多角。就好像我们婚姻的关系一样，最初结婚很热切的彼此相爱，和配偶之间的关系很热恋。但是呢 当结了婚一段长的时间的时候呢，开始呢就觉得很淡了，好像 都觉得没什么味道了。有一个太太就跟她的先生说，老公你可不可以看世界杯的时候不要落去巴那里看啊，我一个在家很寂寞的。丈夫就跟太太说，我知道，不过如果我不去看球的话，我留在家，那家里就有两个人都很寂寞咯。信了结了婚来都是有这些问题。信了耶稣来了，我们从这些初信的生命当中的而且确给我们一个重新检视，究竟有些什么能够令到我们这班已经当得平安的人继续有个动力来到回应上帝的大爱呢？所以我们要看第二个方面，看看当得平安者的动力。我们一起读下面那几节的经文，由第四节一路读到第五节。麻烦被神所爱的弟兄啊，我知道你们是蒙拣选的，因为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不独在乎言语，也在乎权能和圣灵，并充足的信心。正如你们知道，我们在你们那里，为你们的缘故是怎样的为人。保罗称呼他们这班初信的信徒，第一，他们是神所爱的弟兄，当然姊妹不要呷醋，这个是文化上面，其实保罗的意思包括姊妹的，弟兄姊妹，这班初信的都是神所爱的，又称呼他们呢是蒙神所拣选的，很宝贵的身份。保罗说，当他们传福音在他们当中的时候，他们带着一个怎样的态度呢？他有几方面成为他的动力。第一是言语。以为牧师不是，保罗说不独在乎言语，是啊， 不独在乎言语，不代表我们不看重言语。保罗都用言语来到将神的道很清楚解释明白。在雅典的时候，他用希腊人所能够明白的方式，那个未识之神，来到将福音要介绍给希腊人来到认识。不独在乎言语，不是代表保罗不看重言语的重要性。相反，他很明白，在罗马书那里说，没有传道的怎有能够听道的呢？所以他很看重，很准确，并且是忠心地将神的说话来到教导人，才能够明白神的心意这件事。就正如九龙东堂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现在鼓励着，我们准备有一个课程，就是叫做初信成长八课，可能你听过。其实很简单，是初信一些基本的几样东西，包括了我们祈祷啦，我们怎样读圣经啦，怎样敬拜啦，怎样作见证啦，这些很基本初信的信徒应该知道的。我们当然有课据班，在课据班的里面，我们通常有一个导师来到将基本的信仰来到同初信的弟兄姊妹教导他认识。但是我们发觉这样不是不好，不过只是一个教师。当我们发觉今天很多基督徒在香港，我们有很多很出色的教导，我们有很多不同的讲座，有很多很好的讲员来到将神的说话，将很多好的领袖来到教导我们。我们听很多，听很多，听很多的时候，我们发觉是不是我们就代表我们真的能够明白，并且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来实践出来呢？不一定。我们听很多，但是去不到心那里。我发觉若果能够帮助我们的弟兄姊妹，兴起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能够成为一个栽培员的话，我们就帮助初信的弟兄姊妹呢，是按住其实很基础的101的课程而已，是最基本最基本的课程。我相信我们每一个都懂的，不过呢，我们稍微给一些资料和一个系统的方式，给大家能够掌握了一个方法，然后透过个人的栽培能够关心一些初信的弟兄姊妹，透过我们的口言说上帝，我们怎样亲近上帝，我们怎样来到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基督徒，很基础的一些的道理，透过个人的关系，透过我们的口来到讲述出来。我们发觉一件很奇妙的事，就是当我们能够用我们的嘴唇来到演绎讲出我们的信仰的时候，这个信仰就不是 out there， 这个信仰是我们，因为我们用自己这个人呢过滤过，并且这个是我们所相信，然后我讲出来。当我们能够讲出来的时候，所讲出来的就是我们的信仰所认信，明白我意思吗？所以保罗说，不独在乎言语，不是静止，不是说言语不重要，言语很重要，我们需要学习言说我们的信仰出来。如果不是人家问我们你信什么的，信耶稣咯，我回去问牧师先，这样。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信徒，我们都能够言说耶稣基督的信仰。但保罗说，不是只是言语，因为那个人信耶稣并不是他听了福音然后他就会信，而是他需要有另外一方面，就是第二方面，能权能和圣灵。权能这个字 dunamis， 其实在圣经新约的圣经里面，这个字多数翻译为大能、能力，有些地方翻译做其神迹，或者是或者是一些有能力的事情，这样。所以都是笼统是一个意思，权能。但权能和圣灵是走在一起的，权能和圣灵，因为这个权能是从圣灵那里来的。特别在传福音的工作上面，我们很需要依靠圣灵所赐的权能，我们才能够可以叫人因罪、因为义、为罪、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因为一个人信耶稣，不是在乎那个传道者的口才，纵然口才是重要，因为要讲解清楚明白那个信仰，但是真的叫一个人能够信耶稣是圣灵的工作。昨晚新鲜滚热辣第三堂崇拜完了崇拜之后，有一个姊妹带一个女士来到跟我认识，她第一次参加我们的崇拜的，她是一个台湾人，在香港20多年，她的先生是一个日本人，在香港都是20多年做生意的。她说当她坐在这里跟大家一起敬拜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她本来是拜佛的， 但是他觉得即是识很多佛教徒，他觉得啊那个信仰不应该是这样，他觉得有点不妥，于是他开始远离佛教的信仰，开始寻求究竟哪一道才能够找到真正的平安。所以当他在敬拜的时候，一路参加我们的崇拜，听到顶姐妹所唱的诗歌，他开始一路流眼泪，流个不停。当他听完神的说话，听完圣经的教导之后，他跟着就走出来，他说我要信耶稣。所以同福堂另外一个花名叫做同哭堂，就是这样，即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告诉他，你深受这种感动，这个是圣灵的工作，是圣灵的权能在你身上吸引你，纵然我们的言语没办法言语这种的经历是怎样，但我们很肯定这个是从圣灵来的，因为他的感动引带他，他说他今天要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弟兄姊妹，一个最大的神迹就是有人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阿们。所以昨天我们就在这里见证这个神迹，我觉得很奇妙，因为八个月没来铜锣湾堂讲到，今天我都是讲及关于在日本的需要，她的丈夫就是一个日本人，是她的丈夫叫她你去找教会吧，于是她就找了教会，又是这样。所以她越是听的时候，她觉得她坐在这个地方不是一件偶然的事。同样我相信今天在我们中间在座很多的朋友，你今天可能是第一次来，或者你最近来这个教会，我相信你今天坐在这个地方也都不是偶然，上帝要将他的心意告诉你知道。保罗给我们听一个他自己有三个方面是他传福音的时候的动力，除了言语，除了权能和圣灵之外，第三是充足的信心。什么是充足呢？充足就是很多咯，多到很多这解咯，毫无缺陷这解咯。为什么怎样才能够有充足的信心啊？或者我调翻转头问，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充足的信心呢？我们很多时候传福音的时候，我们都会找牧师来收割啦，找区牧来到决志啦，我们不做啦，因为我们没有信心。为什么？我觉得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因为我们不是很清楚上帝的心意。第二个原因是，就算我们很清楚是上帝的心意，我们没有实践出来。喂，心里边总是有些亏欠的时候，我就没有这样的信心。但是怎样有真正充足的信心，我们从保罗的这个见证里边，我们从他传福音给帖撒罗尼加这班人的时候，他说他有充足的信心，是原因是因为他很清楚是神的带领叫他来的这个地方。我记得在《使徒行传》第十章那里告诉我们，保罗就是在异象的当中见到上帝，见到一个人是一个马其顿人，一眼就认得出可能他的装束是马其顿的那些装束。他见到这个人就说，请你过来帮助我们。于是他就真的带着他的团队去到这个马其顿，第一站去到腓立比。保罗是有充足的信心的，因为他很清楚是神的心意，但不是代表有清楚神的心意就一点困难都没有。当他到腓立比，在会堂里面传福音，跟着有一个吕底亚的女士来信耶稣，然后他遇到什么事呢？有人信耶稣，非常之好啊，但是跟着就有一个的使女跟着他，一个仆人，一个婢女，他是被鬼附着的，但是被鬼附他又很有能力，所以成为他的主人的摇钱树啊，透过他能够行一些奇事呢，他们赚到盆满钵满。当保罗在那里传福音的时候，这个使女就一路跟着保罗，就大声地说，你看看这一班就是神的仆人，你们要听他。他有没有说错？没有说错，不过他继续是这么说。当保罗是要讲道的时候，他不断大声地来到呼喊，啊，这个就是神的仆人，你们要听他。保罗听到最初就不以为意，听下听下就发觉真的很烦，于是奉耶稣的名吩咐那个鬼从他的身体里面出去，鬼离开了，他再有没有法力啊？没有，他不能够成为他主人的摇钱树。于是他主人呢恼羞成怒，于是呢就找了一些黑社会呢就来 攻擊保羅。保羅冇辦法啦，即係起曬哄啊，好多人嚟要攻擊佢，甚至佢俾人哋拉咗入監。所以第十六章《使徒行傳》嗰度就話咧，保羅、西拉佢哋咧就困咗喺監牢，但係佢哋冇因為咁樣，佢哋心裏邊好受苦啊。相反，佢哋充滿喜樂，甚至喺監牢裏邊敬拜讚美上帝。當佢哋敬拜嘅時候，突然間地大震動，甚至連那個監獄嘅根基都搖動埋，嗰啲門冚唪唥開曬，嗰啲綁住犯人嘅木狗嗰啲鎖冚唪唥斷開曬。這個時候監牢嘅獄卒好驚，因為見到啲門開曬，啲犯人走曬，佢呢次冇命啦，佢要承擔嗰個責任。正係畏罪嘅時候，諗住攞把刀自己自刎身亡嘅時候畏罪。這個時候保羅就話：兄弟兄弟，咪住咪住，我哋冇走套，唔使死。於是呢，佢就同保羅講：咁點樣我先至可以救自己啊？保羅就講出一句說話，係我哋都好熟悉，當信主耶穌，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於是呢個獄卒就帶住保羅去自己見佢嘅家人。咁於是保羅就有機會向佢哋講明福音嘅真實。佢嘅家人聽到福音之後，佢哋就冚唪唥接受耶穌基督做救主。佢同佢嘅一家都必得救。保羅好清楚係上帝嘅帶領，所以佢嚟到呢個地方，佢帶住充足嘅信心。佢因為明白上帝嘅心意，冇因為佢所面對嘅呢啲逼迫，甚至要坐監，佢帶住一個受苦嘅心。相反，佢好清楚呢個係神嘅恩典，以至後來佢哋去到帖撒羅尼加，帶住呢種咁樣嘅信心嚟到將福音帶俾帖撒羅尼加嘅人。弟兄姊妹，保羅嘅生命呢三個嘅要點，成為佢推動佢嚟到傳福音活出一個不一樣的生命。我記得這次當我們去到仙台的時候，第一天我們圍在宣教士的家庭，宣教士就問我們一個問題，他在日本已經超過20多年的侍奉，他想問我們究竟有什麼原因令到他能夠可以維持在日本這個少過1%是宣稱自己是基督徒的這個民族當中，他仍然能夠可以繼續去服侍呢？而且確這少過1%的人，他們稱自己是基督徒，是包括天主教徒和包括其他的異端，少過1%。日本人是很難傳福音，很難信耶穌的，所以我們都要為日本這個民族來祈禱。當然很多人說為什麼我們要去日本來傳福音給他們呢？我們有很多事可以做，是不是？即係當我哋講到日本嘅宣教嘅時候，其實香港冇乜教會係講日本嘅宣教嘅啫。即係因為有至少四個可能性，我覺得係好艱難。第一，去日本啊，你去玩啊，因為通常日本都係我哋去玩嘅地方嚟噶嘛。第二，去日本好貴喎，雖然而家即係啲 yen 跌咗啫，但係佢又加咗個消費税噶咯喎。即係我哋用同樣嘅錢，可能喺第二個地方可以做更多嘅工作都唔定。第三，日本人的信仰和他们的文化结合得太紧密，很难分割。我们都不知道怎样帮他们能够从他们的信仰当中，又能够可以好好地处理他们文化上面和信仰之间那个扭结得很实的一个情况，不知道怎样搞。第四，中国人和日本人血海深仇，为什么你要去日本？但是不是因为他们可爱所以我们要将福音传给他们，是正因为他们不可爱，但是我们很清楚是神的心意。所以当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听见宣教士这样问我们，为什么有什么原因令到他能够在日本宣教20多年仍然没有放弃呢？有些弟兄姊妹就说因为你在这里经历到上帝的恩典咯，对。有些说因为有弟兄姊妹支持你们，所以你们能够做到这么久嘛，都对，但不是最重要。因为你在日本人当中你能够服侍他们嘛，都对，但不是最重要。他说最重要是因为他在宣教的过程里面，他明白天父的心是怎样。当我这样讲的时候，我很明白一件事，因为当我第一年带短宣队去的时候，最后一天当我本来想着有一些的灵修分享要跟弟兄姊妹分享的时候，突然间上帝的灵很大的触动我。 神放返喺我心里边话，点解你唔祈祷敬拜赞美佢先？咁我哋好听神话咁啊，听到既然上帝咁样提醒我哋，我就即刻放低应该要讲嘅嘢，我哋就开始敬拜，开始祷告。当我开始祈祷嘅时候，我觉得上帝嘅灵好大嘅临到我内心，好大嘅搅动，令到我开始觉得我冇办法按耐得住，我好感动，开始喊，喊到嘅地步系我冇办法停落嚟，喊到好似 BB 仔咁喊。哇！我当其时我觉得好丑怪，对住十几二十岁嘅青少年人，跟住宣教士成家人，我哋围住见睇住我呢个牧师喺度喊，喊到好狼狈。但系我喺嗰刻，我好深嘅体会，上帝对呢一个城市嘅日本人不离不弃。上帝仿佛将佢嘅心打开俾我体会，我觉得佢真系好爱，唔系因为对方可爱，系因为神先爱佢哋。所以呢个成为我明白，当宣教士咁样讲嘅时候，系因为佢体会到天父嘅嗰份嘅心情，以致促使佢二十多年，无论有几多个艰难都好，佢仍然继续愿意喺呢个地方嚟到侍奉神。弟兄姊妹，呢个系保罗佢话俾我哋听嗰种嘅动力，以致佢能够继续嘅侍奉神，唔系因为自己，而因为上帝加力，有圣灵同佢权能嚟到帮助我哋见到系神嘅心意。但是不是就这样停在这里呢？我相信不是。我们继续看圣经的时候，这里有第三个地方我们值得留意。我一起读第六到第十节。麻烦。并且你们在大难中就效法我们，也效法了主，甚至你们做了马其顿和阿该亚所有信主之人的榜样。因为主的道从你们那里已经传扬出来，你们向神的信心不但在马其顿和阿该亚，就是在各处也都传开了。所以不用我们说什么话，下一版，因为他们自己已经报明我们是怎样进到你们那里，你们是怎样离弃偶像归向神，要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等候他儿子从天降临，就是他从死里复活的那位救我们脱离将来愤怒的耶稣。这里有几个地方，有几个字眼值得我们留意。保罗告诉我们，福音传到这一班帖撒罗尼加信徒的时候，他们领受了并且效法使徒的榜样，同时间是效法主，然后整个阿该亚和马其顿的信主的人成为他们的榜样，这班帖撒罗尼加初信的信徒，并且主的道在他们那里传扬开去，整个马其顿阿该亚各处都传开主的道。原来基督徒有一种特别的延展的能力，有一种 contagious 的一种生命的特质。不单止我们领受了，我们有信有望有爱，我们不单止不在乎言语，有圣灵的权能，并且是有那个充足的信心，并且有一种延展的生命力，将这个新的生命延展开去， be contagious， 整个希腊的半岛都得着这个的影响。好奇妙，有生命影响力的生命。我不能不提及撒玛利亚妇人的经验，她在井旁见到耶稣，她本来是圣经说她是五个，她已经有五个丈夫，而第六的现在跟她一起住的那个并不是她的丈夫，因为这个男人甚至称呼她做的太太都不似，都不肯，但是这个女人需要有个伴，所以这个时候她是相当之艰难的，她很不想见到其他的人，因为每一个人都知道她背景的时候，她觉得很羞愧，她被人来到奚落，所以她专门选一个最热的时间，没有人会打水的中午的最热的时间来到打水，就是希望不想见到其他的人，不想自己的心再一次的受创伤。谁不知她在这里见到耶稣，耶稣知道她的一切，耶稣指示她，她就是那位他们等候的尼赛亚，是那位真的能够帮她，是叫她的 dignity， 她的即是个人形象能够再一次建立。於是他摆低他本来要斟水那个罐，即刻就回到去他的村庄， 话俾佢啲村民听：你快啲出嚟睇下，嗰、那个喺井旁同我相遇嗰个男人，岂唔系就系我哋等候紧嗰个救世主尼赛亚咩？于是嗰啲村民见到呢个妇人同佢平时嘅反应唔一样，竟然咁有信心、咁有胆量，叫佢哋出去睇。于是佢哋出去睇，遇到耶稣嘅时候，圣经话俾我哋听，嗰日有好多撒玛利亚人就接受咗耶稣做救主，撒玛利亚复兴。是因着这个妇人，她经历耶稣在她身上的拯救，她的生命带着一个感染力，不再为着自己的羞愧来到为着自己的面子而border， 而是因着耶稣在她身上的拯救，她愿意将这个好的消息告诉她的村民知道。这班帖撒罗尼加的信徒因为认识上帝的大爱，耶稣全然地为他们，所以他们就算只是初信三四个月的时间，在他们生命当中都展现信心、爱心、盼望。保罗因着耶稣全然为他缘故，他知道不独在乎言语，并且有着圣灵所赐下的权能，他有充足的信心，知道上帝的心意，以致他无论遇到多大的艰难都好，他都仍然愿意继续向前行，将福音带给不同的人。今天上帝同样将这个信息告诉我们，耶稣全然地为我们，我们怎样回应他呢？保罗告诉我们，帖撒罗尼加人他们信耶稣之后，他们离弃他们的偶像，这个外邦人一个最明显信了耶稣之后的改变，不再拜偶像。很多人不拜偶像有很多原因，因为初一十五又不准做些什么事，又要做些什么事，跟着出门口又不可以向东又要向西，很烦，不搞这些事了。但是他们离弃偶像很清晰，他们是敬拜那位独又真又活的真神，是因为耶稣基督就是那个真正的盼望，从死里面复活，我们所得着的是这个又真又活的盼望。弟兄姊妹，你和我都生活了很多年，除了小朋友之外，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大抵，我们每一个人，有人说我们人生好像一张白纸，我出世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写我们的人生下去。我相信大抵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我们已经得回半张纸，我们已经走了我们人生一大半。我们怎样写我们的人生？你写了下去，这个就是你的人生，你要为着你未来的人生来到负责任。当再一次回想耶稣那份的大爱的时候，我们怎样回应他？